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来到12月30号生命读经引导班，起头我们先有祷告。主啊，今天早上的聚集叫我们在灵中默作你的话语纪念马可福音的追求。主啊，实在是更深的摸着基督叫我们每一位坚定持续在生命读经的丰富里面摸着你话语的实际赞美你是我们的奴仆救主新的一年新的起头，叫我们再次更新奉献给你借着进到马可福音的丰富里面，使我们正确的认识福音。谢谢主，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从去年的9月11号开始，我们经过了68周的追求，创世纪生命读经一共有120篇我们都读过了。借着生命读经，我们实在是进到这个圣经神话语的丰富里面，使我们满了生命的滋养。也因着这样的享受，叫我们能坚定持续的跟上这个追求的进度。这一周是2024年的最后一周，但是在生命读经的追求上我们有一个新的起头，就是要进到马可福音这一卷书的追求里。我想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的第一篇，李弟兄就用这个鸟瞰的眼光让我们对四福音书先有一个轮廓性的认识。所以信息的一开始就说到我们若要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生活和尽职的历史，就必须学会如何把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摆在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主要是记载主在犹太地的行动，以及他在那里所说深奥的话。马可福音主要的是记载主在加利利的职事。所以当这两卷福音书摆在一起时，我们就能够看见主耶稣在加利利和犹太地的行动。犹太地是一个受人高度尊崇的省份因为耶路撒冷城就在那里但是加利利省却被人轻看藐视然而主耶稣在加利利行动的时间比在犹太地行动的时间要长所以有一些新约的读者可能就会认为马可福音是四福音的加利利有些人甚至还会想这个加利利到底能出什么好的呢但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这位奴仆救主就是来自加利利。阿们。所以我们在马可福音看见这个主啊是奴仆救主这与约翰福音所启示的深奥事项成为对比。马可福音没有约翰福音的神救主马太福音的君王救主或者路加福音的人救主。马可福音只是承明基督特别的一面，就是奴仆救主的一面。所以约翰福音讲到神，马太福音讲到君王，路加福音讲到人，但是马可福音就是讲到奴仆。所以这个关于马可福音和其他的福音书来对比啊，我们可以看到马可啊比约翰、马太和路加福音啊都低得多因为我们不能将奴仆和神相比，也不能将奴仆和王相比约翰福音记载了许多主耶稣所说深奥的话例如我就是生命，我是世界的光，以及我是复活然而这样的话并不在马可福音里面但是马可福音却有一个奇妙奴仆的绝佳记载这也说出马可福音有一些东西是约翰、马太和路加福音所没有的主耶稣是奇妙且包罗万有的，主不仅啊在他的神性上是奇妙的，在他的人性上也是奇妙的。所以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面承明主是一个正常的人，是一个完全合乎标准的人，而我们在他身上看见这个人性的美德、超绝和优美。然而这还这一切还不能与马可福音里这个主的人性相比在马可福音里我们看见基督的美德在他人性里美丽的彰显。马可福音比路加福音能给我们看见更多主耶稣在人性中优越的美德所以李弟兄特别讲到 明白马可福音的关键啊，就是在马可福音里我们要看见主所做的比他所说的多。马可并没有记载太多这个主的教训，大部分的篇幅啊都详细记载主的行动，甚至有许多这个细微的点啊，在那里描绘基督做这个奴仆救主之人性的优美和超越。这一卷书生动详尽的描绘主耶稣优越美妙的人性美德，所以我们如果看见这一点啊，我们就会饱爱马可福音。李弟兄啊，用这个美国的总统的例子啊来做比喻，让我们能够更贴切的进到他所要表达的感觉里面。所以这个在生命读经里面就说到，假定美国总统啊任期届满以后，愿意做一个看门的。他总统的任期届满，竟然愿意降杯做看门的去侍候别人，这岂不是很好吗？这样一个人在做总统时的优越，不能与他做看门时的优越相比，但我相信大部分市民会欣赏他做看门的远超过欣赏他做总统，因为他在做总统的时候啊，我们不会看见太多他人性的美德。但是他若当个看门的去侍候别人啊，我们就会看见他人性的美丽和美德。一个担任过美国总统的高职之后的人啊，再去当一个看门的，这是何等的美丽。因为人啊在总统面前并不容易觉得自在，但我们落在一个看门的面前啊，必定会觉得很自在。所以这样自在的感觉就会让我们更仔细的来欣赏认识他人性里的美丽。所以我们若能看见一位前任总统做个看门的，那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会看见他身上这个超越的人性美德。所以盼望我们借着李弟兄这一段负担的话，就能够对这个马可福音这卷书啊满了渴慕和稀奇，看见啊原是一位啊这个高高在上做神做王的，竟然成为奴仆来服侍我们，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 Amen。 好，接着我们就进到这个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的纲要。第一篇的篇题啊，就是讲到这个福音的开始与奴仆救主的引进。圣经节的读经进度啊，是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十三节。手上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先来一同读一遍，从一节一章一节开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申言者以赛亚书上所记的，看啊，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他要预备你的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照这话，约翰出来了，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浸，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络绎的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着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是将你们浸在水里，他却要将你们浸在圣灵里。当那些日子，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他从水里上来，立即看见诸天裂开了，那灵仿佛鸽子降到他身上。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灵随即把耶稣吹到旷野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诱，并与野兽在一起，且有天使服侍他。 Amen。 好，以上就是这十三节的经文。所以我想我们读过去之后啊，一节啊就说到啊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三节啊说到约翰出来了，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浸，七节就讲到这个浸在水里与浸在圣灵里，八节啊则是说到主耶稣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浸。我想刚刚念的这几处经节啊都是蛮关键的，所以弟兄们啊在纲要中啊就帮我们整理了六个大点。头两个点就说到马可福音的著者和特点，那第三大点呢就是一节所说福音的开始， 第四大点则是三节说到了这个施浸者约翰在旷野的执事。第五大点则是七八节讲到这个水浸与灵浸。那第六大点则是八节之后耶稣基督主耶稣受浸之后所发生的事，就说到了这个奴仆救主的引进。阿们，感谢主。好，接着我们就进到第一大点，说到这个马可福音的著者。作者呢就是马可，又称约翰，是一位玛利亚的儿子，他是巴拿巴的表弟。阿们。我想在使徒行传12章25节以及这个12章12节都说到这个什么称呼马可的约翰，所以马可又称约翰，那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所以在使徒行传12章12节就讲到他既明白过来，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祷告。那在这个哥罗西书4章10节也有讲到什么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所以这位又称约翰的马可也是巴拿巴的表弟。那他陪同巴拿巴与保罗尽职，并参与这个保罗第一次出外向外邦人尽职的旅程。所以在使徒行传13章5节那里就说到，到了撒拉弥，就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宣传神的话，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但是后来巴拿巴与保罗分手之后马可就继续参与这个巴拿巴的工作。阿们。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15章36到40节就讲到这个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要回到从前宣传主话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光景况如何。那巴拿巴呢定义也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以为不带他同去是适宜的，因为这个马可从前曾在棒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离开分开，所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就坐船往居比路去了。虽然这个巴拿巴与保罗分开马可是与这个巴拿巴继续一同的配搭，但是在保罗的晚年直到保罗殉道为止马可就都是与这个保罗十分亲近的。就像这个哥罗西书4章10节那里就有讲到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那在腓利门书1章24节又提到保罗也提到这个我的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所以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马可在服事上对保罗也很有用处。那马可其实跟这个彼得也很接近，甚至彼得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在彼得前书5章13节就说到巴比伦同盟拣选的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马可就是彼得属灵的儿子，当时与彼得在一起，后来又由这个提摩太带到保罗那里。所以我们这样子就对这个马可有初步的认识，他既是这个彼得属灵的儿子，又是保罗在服事上得力的帮手。我想这位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这个属灵的事上应当是相当操练的，也才能将这个奴仆救主之人性的优美、超越、生动、详尽的描绘出来。阿们。这是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这个马可又称约翰，一个基本的认识。好，接着我们就进到第二大点，马可福音的特点。阿们。我想在这个救主福音的服事中彼得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主耶稣。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从这个约翰福音一章16到18节当主耶稣在呼召彼得跟从他的时候就有说到这个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渔夫，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然后到了约翰福音啊，14章54节，还有66到72节啊，当主耶稣被捉拿到大祭司那里受控告的时候，其实彼得啊也虔诚跟着主。在54节那里就说到，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那到了66节啊，这里就讲到彼得在下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也是同那拿撒勒人耶稣一起的。但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属他们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久，旁边站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确是属他们的，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那彼得遂这个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两遍。彼得啊就想起啊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就是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我否认我。彼得一想起来他就哭了。所以借着这几处经节啊，我们可以知道啊，马可福音啊又可以当作是什么，彼得福音。彼得啊从主耶稣禁止的时候啊，就一路伴随着主。所以彼得就把这个主耶稣啊这个事迹啊口述给马可，由马可来记载下来。所以马可福音啊是照着历史的次序将主耶稣的传记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照着这个整个历史的次序啊来晓得主耶稣啊这个生活的事迹啊，我们就需要来读马可福音。马可的历史事实啊比其他的福音书更为详尽。所以我们应该啊这个注意啊这个主的行动远超过注意主的说话。所以马可啊就是借着这样的记载啊然后就在那里描述啊主耶稣是奴仆，主耶稣是救主奴仆。所以奴仆啊重在做工，不重在说话。所以马可就陈明主行动的细节。所以李立翁特别就提醒我们，关于这个马可福音我们要记住这三件事。首先是这个福音，这卷福音啊是记录彼得所陈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历史。那第二是这卷福音是照着历史的次序写的。那第三是这个这卷福音的历史事实比其他的福音书更详尽。四福音书中只有约翰福音是论到主的神性。约翰介绍神救主，着重救主在人性里的神性。而另外三卷福音书啊就是所谓的对观福音书啊，都是论到主的人性。马太、马可与路加都有一个同一个观点，就是主的人性观点。所以我们在这三卷福音书中啊，就看见基督人性的各方面，就是主作王的人性，也就是马太介绍君王救主。然后呢在路加这里啊，只是看到主做一个标准人的人性，就是路加介绍的人救主。然后在马可这里啊，则是看到这个主做奴仆的人性，所以马可就介绍这个奴仆救主。所以马太、马可与路加是采取同一个观点，但是在不同的方面来叙述主带着神性的人性。所以既然马可啊介绍这个救主是奴仆啊就没有说到他的家谱和身份，因为奴仆的祖先啊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马太则是从开始就说到什么，说到这个君王基督的君尊的谱系。而路加呢则是说到这个那人耶稣为人的家谱。而约翰呢就是他的起头呢就是说到这个神儿子永远的源头。所以马可啊他的记载啊就是无意叫我们这位对这位奴仆美妙的言语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却有更多的细节啊在那里描绘奴仆救主为着神拯救罪人的服事所显出的殷勤忠信和其他的美德。 所以我们都需要欣赏马可福音所启示这位做奴仆救主的主才能领会马可福音的价值。阿们。好，那我们就进到第三大点，福音的开始。我在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就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这个福音是喜信，是佳音。福音乃是奴仆救主做神奴仆服侍神子民的侍奉。所以刚刚说到这个四卷福音书的起头来看，马太就说到这个君王基督君尊的谱系，路加说到这个那人耶稣为人的家谱，而约翰呢就说到这个神儿子永远的源头。但是马可福音却开始于福音的开始，这就是这个耶稣做神卑微奴仆之服事的开始，并不是开始于他身位的起源。所以一个奴仆啊，值得别人注意的不是他这个人，乃是他的服事。所以按照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啊，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福音是奴仆救主的传记，他是神成为肉体做奴仆来拯救罪人。所以福音就是整本旧约的应验。所以李立宏在这里啊，就带着我们有一个鸟瞰的眼光啊，借着新旧约啊，整本圣经的启示啊，来看见啊，一共有七个时代。从创世纪一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总共有七个时代。那这七个时代是哪七个呢？就是无罪时代、良心时代、人治时代、应许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所以借着这七个时代啊，就涵刮了这个新旧约整本圣经。那我们借着看到这七个时代啊，就能够有这个有一个鸟瞰的眼光。好，所以头一个无罪时代啊，就是没有罪的时代，它就是涵盖这个创世纪的头两章。然后第二个良心时代啊，则是从这个创世纪三章啊，人的堕落直到洪水来到的时候，人堕落以后啊，就必须照着良心来过生活，然而人至终还是失败了，所以到了第三个时代啊，人治时代就是来顶替第二个时代，因为良心的管制无效，所以洪水以后呢，神定规人要服在人治之下，所以各邦国兴起政府设立，然而至终人还是失败了，所以就进到第四个时代，称为应许的时代。神从这个堕落败坏和悖逆的人类中啊，呼召了亚伯拉罕，并且给了他一个应许，就是应许的时代。然后到了第五个时代啊，律法的时代啊，神无意立即应验啊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在这中间的这一段时期啊，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就如同羊圈啊在那里要监护他的子民，好叫他们蒙保守，所以这就是律法的时代。那第六个时代呢，则是恩典的时代。律法的时代过去之后，基督来了，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那里就说到，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那到了第七个时代，就是国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啊，要持续到这个主的再来。到那时候啊，他要在地上建立国度，那国度要持续一千年之久，所以这段时期就称为千年国。所以以上啊，这七个时代啊，就是整本新旧约的圣经所启示整个七个时代的时期。所以李立翁在生命读经里面就有讲到，福音啊乃是旧约的应验。那到底旧约的内容是什么呢？李立翁说可以用三个词来表达旧约的内容，就是应许、律法和预言。我想刚刚借着这七个时代啊，我们也已经有一个鸟瞰的眼光了。那讲到应许、律法和预言啊，首先说到的是应许。那应许我们刚知道嘛，就是从亚当开始直到神颁布律法给摩西。那创世纪啊，其实就是一卷啊神应许的书。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就讲到，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这应许啊，紧接在人堕落之后所赐的。所以亚当夏娃因着悖逆啊，他们可能一直恐惧战惊。但是神赐给他们一个奇妙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所以福音就是因为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这个应许。那女人的后裔啊，就是基督，他从从女而生，那也就应验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马可福音所成名的奴仆救主。然后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啊，也有还有另外一个应许，是关于后裔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啊，说到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要成为全人类的祝福，万国啊也要因他的后裔得福。所以这位后裔啊，也是指主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出生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为蒙拣选的族类，所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借着以上两处经节所说的应许啊，我们可以知道啊，福音其实就是两个极大应许的应验。一个应许是关于女人的后裔，我也要废掉那蛇。那另外一个呢，则是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要带进那灵的福。那那灵啊，就是做永远生命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要成为我们的福。所以在应许应验之前啊，神颁赐律法是为着监管他的选民。神的选民啊，就好像被关在羊圈里面啊，被圈在这个律法之内。那在这个期间啊，神兴起了伸言者，伸言者。那这个伸言者啊，他的意思啊，就是说神应许之后用律法来监管我们，并且在这个监护的期间啊，神用预言来印证他的应许。就好像创世纪三章五十五节啊，说到这个女人后裔的应许。那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啊一个预言来印证这个应许。那这个预言就是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应许这预言啊，印证了神的应许。那最后啊，所应许的那一位就是女人的后裔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来了，并且被引进他的执事里面，成为这个奴仆救主。所以福音啊，应验了应许和预言，也撤去了律法的监管。那我们就不再依靠这个旧约的应许、律法和预言，因为独一的后裔基督他已经来到，这后裔啊应验了一切宝贵的应许。所以基督的来临应验了应许和预言，并且废掉了律法。律法既然已经撤去了，神的选民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律法的监管了。所以李弟兄特别讲到，这个律法可以比作羊圈，就是夜间保护羊群的地方，等到天一亮啊，羊群就可以从羊圈出来。今天基督已经来到，应验了应许和预言，神的选民就不再受律法的监管。所以从积极的意义来看，律法是监护人，但是从消极的意义来看，律法是辖制，是奴役。所以那独一的基督啊，才是一切，他完全顶替了整本旧约，他应验了各项的应许和预言，并且撤去了律法。感谢主，这是福音加音喜信，为着这福音啊，我们都应当赞美主，阿们。所以我们应该啊，都向人来传扬这福音，因为基督来了，撤去了律法，神的选民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了。我们有基督这样的生命，就能应付各种的需要。所以基督啊，是我们的恩典和实际。律法是照着神的所事来要求人，但是恩典啊，却是以神的所事来供应人，来以应付神的要求。所以律法最多不过就是神所事的见证，而实际啊，却是神所事的实话。没有人能借着律法有份于神，恩典却叫人得以享受神。所以实际是神给人实话，那恩典呢是神给人享受。所以有了基督之后啊，我们只需要享受神做我们的生命，就能符合神生命所事的要求，就不再需要靠自己在那里劳苦的守律法， 因为神生命的丰富供应我们，释放我们，就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力。盼望我们就都愿意啊，将这上好的福音来宣扬给人，让更多的人带进这个神生命的享受中。阿们。好，接着我们再请弟兄带我们进到下一个大点。
好，我们现在来看马可福音一章二节到八节，也就是这个纲要的第四大点，施浸者约翰在旷野的指示。一章二节说，正如申言者以赛亚书上所记的，看哪，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他要预备你的道路。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所以在主耶稣进职之前，有一个先锋，就是这个约翰。约翰是在旷野做他来传悔改的进来进他的职事，所以我们也称约翰为施浸者约翰。那这位约翰呢，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是在圣殿中做祭司的，母亲叫以利沙伯，他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一个亲戚。所以这个约翰呢，他生来就是祭司。那如果要更想要更了解他的出生和背景，弟兄姊妹可以参考路加福音一章26到80节。好，那这位约翰呢，他这个来预备这个主的福音他是那个主执事的先锋，也就是福音的开始。他就这个福音的开始就包括了律法时代的了结和恩典时代新生的起头，所以律法的时代在施浸者约翰来到的时候就结束的，那恩典的时代也随着施浸者约翰而来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按着圣经来看，福音的开始就是时代恩典时代的开始，乃是就是从施浸者约翰出来禁止，所以这是一个里程碑，划分了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施浸者约翰的来到就标明律法时代的结束以及恩典时代的开始。那施浸者约翰是照着预言，也就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在旷野开始尽他的指示。那这个不是偶然的，乃是神所计划的，也就是在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预言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是定义要一个全新的做法，开始他在新约的经纶。那我们知道旷野旷野就指明这里是一个没有文化宗教或属于任何人类社会文明事物的地方所以就在这里就指明神新约经纶的新路是与宗教和文化相对。那约翰呢他是在旷野里面来传道的，他不守一切的老规条。那旧的约翰他本来他是生来就是祭司，他本来应该照着旧约的规矩，他应该在圣殿里面按班次来侍奉神，来禁止来那里想献祭。但是呢我们就这里就看见他是在旷野，这指明照着旧约敬拜神的老路已经废弃了，一条新路即将被引进来。并且呢你看约翰的穿着，按照旧约来说，祭司应该是要穿祭司袍的，但是呢约翰违反了这个传统他穿着什么骆驼毛的衣服，还有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也就是第六节这边有提到。那我们就可以看见约翰是完全违反了传统，这个骆驼是不洁净的，所以他是穿着不洁净的骆驼毛的衣服，而且腰束皮带吃的呢是蝗虫野蜜所以约翰的生活方式表明他的生活和工作完全是在新的时代里面，不是照着老旧的宗教文化传统的方式那 他也没有在那里吃祭司该吃的食物啊。这个祭司的食物呢，主要是这个百姓们献给神的祭肉和细面。但是呢，约翰吃的却是蝗虫野蜜，这是在野地里啊。这个蝗虫和野蜜，那约翰在这里禁止的方式也很特别啊。他是在旷野这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哦，那我们这边看到，这约翰呢，只听到他的一个声音，他不是来做一个伟大运动，他也不是在圣殿中讲了一篇道，他这是完全违反旧约的一个传统，那也就是说，这个禁止的这位约翰呢，施禁者约翰呢，只愿人对他所说的话有印象，而不是对他这个人有印象，因为他的执事是为着引进主耶稣的执事，所以不需要让人对他这个人有印象啊，但是只需要对他的声音有印象。那他所传讲的是什么呢？他主要就是说，在旷野施禁，他是传悔改的禁。悔改啊的意思就是心思转变，也就是将我们的心思转向神，转向这位奴仆的救主。所以他在那里还是为着主的来临预备道路。三节那边就说到要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哦，那这个预备主的道路呢，就和这个途径是不同的。预备主的道路就是指着人要悔改，转变人的心思啊，心思要转向神啊，将人的心思啊转向这位奴仆救主，并使他们的心呢能是正确的啊，修直他们心的每一部分啊，那使奴仆救主呢能够有一条路能进到他们里面做生命啊，并占有他们啊，所以这个道路呢，预备主的道路就是悔改。我们需要借着悔改来预备主的道路，主就有一条路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那施禁者约翰就做了这样很好的工作，为了主的来临预备悔改之人的心思。那途径呢，是指着我们人里面一切细微内在的部分，是比心思更细的一个东西，就是好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好恶、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愿或者我们的决定那很多年轻的弟兄们就说哦，常常我们的里面有一些小剧场，某人说了一些话，我们就有很多的小剧场，就开始有很多小小的对话，那表示我们的心思都蛮分歧的就是我们若把心思比作公路的话，那途径就好像那个小的街道所以我们的这个里面呢，这个细微内在心思细微那部分是很分歧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修直啊，修直好叫主更容易进来。所以我们人是不简单的，我们里面非常的复杂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大街，也有很多的小巷所以要让人的心思不仅是悔改转向神还要让人的心思能够是让基督进到里面，这需要修直。是这个途径那好叫我们需要把道路和途径都预备好，好让基督能进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要把里面的大街和小巷都要修直了，好叫基督很容易的能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常常被很心思容易被很多的事物来霸占所以若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路就是需要把人的心思把它能开出一条路让他能预备好来接受主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传福音并不是和他的心思去辩论，而是把他的心思能够改，让他能心思转变那这个让主有一条路能够进到他的里面这个。好让呢心思能转向主，接受主，让主进到他的里面。 好，瓜摩尔这边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悔改的人引到奴仆救主那里。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位施浸的约翰，他的工作的确是蛮有果效。由当时已经有许多的人，从犹太地区，甚至耶路撒冷来到他那里呢，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受浸，向这个群众呢，就一直很多的来到。这个约翰那里，但是呢，约翰没有将群众留在自己身边，乃是要将他们引向奴仆救主，接受这个临近。我们等一下会提到。那今天我们所有的服事啊，所有的工作，今天我们这个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所结的果子啊，都是要献给神，让神来享受。那我们不该把我们所带得救的人，或是我们所喂养的人，我们把他留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基督身体的里面，让他们认识身体，所以弟兄们常说我们需要多有香调，因为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人是我带得救的，这个人是说我所喂养的，我们就会把他好像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面，但是这样他们就跟基督的身体就有点隔绝，甚至可能他们不太能认识基督的身体啊。这个，但是我们若是这个愿意把我们所带得救的人这个喂养的这些小羊那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就需要与众肢体有更多的香调。我想感谢主。那这一年，我们的确看到，我们不仅我们彼此会所和会所之间有许多香调，小区和小区之间有香调，甚至我们有跟这个台湾各地的这个圣徒们有香调，和国外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台湾有香调。那借着像这样香调，我们就能帮助这些新人能够看见这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就能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阿门。那施浸约翰后来比较可惜的，他竟然是拥有了自己的门徒，就是有些门徒只跟随他，没有跟随主。主来了他的门徒不应该跟随施浸约翰，他应该去跟随主。结果，这个迫使主就使神兴起了一个环境，让他下到监牢里面，那最后呢就终止了他的执事。所以，我们要看见约翰的执事是引荐的执事，换句话说，他在前面为主开路在那里这个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主的途径。所以当主来的时候他就应该退下了因为他的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那如果他还留恋在这个舞台上呢，就会产生与主增进的指示。今天我们都要注意，我们今天是把人带到主面前，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不应该拥有自己的所谓的门徒，所谓自己的指示我们需要这样的执事就会与主产生增进，我们应该是完全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阿拉伯数字刮胡二就是说，开头走得好，并不保证将来会走得好。我们都一生需要主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卑微侍主，直到怒终。阿门。所以，当我们也许我们带了很多人得救，这个喂养了很多这个新人，但可能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有点骄傲了所以我们来服侍主就像我们上周这个诚心圣言所说的，我们需要谦卑这个我们才能走到路中。我们要看见我们所做的不是我能，乃是神能。阿门。我们若是能谦卑在主面前，我们就能走得正直。阿门。我们这需要主的怜悯。好，那 第五重点就提到我们还需要做神仆福音勤奋的祭司。好，那旧约的祭司是把祭物献给神，那这里有经历了三层的献上。那新约呢，是把新约，我们今天是新约的祭司，是要献罪人给神。哦，那我们乃是借着圣养教诫来这个看，来经历这三层的献上。这三层的献上，第一个就是献上我们所待得救的罪人。哦，那第二个献上呢，是让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和我们一样过这个召会生活。最后呢，就将这些圣徒能够长大成熟的献上。今天我们带了很多人的得救，就是借着生，我们把我们所带得救的罪人献到主面前，这是第一层的献上。那这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不是生了我们还需要就算了，我们还需要去喂养他们，牧养他们，所以我们要服侍他们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需要把他们带进这个召会生活里面，也就是他们也愿意将他们的自己的身体能够献上，与我们一样来过召会生活。那这是第二层的献上。那最后第三层的献上，我们就是更需要把他们能长大成熟的献给神，所以他们还需要借着圣言来操练，让主的话在他们里面构成，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成熟长大，那最后呢，能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我们接着来看马可福音一章八节，八节说：“我是将你们浸在水里，他却要将你们浸在圣灵里。”也就是纲要的第五大点，水浸与灵浸。我们这边可以看见施浸就是把这些悔改的人带他们脱离老旧的光景，进入新的境地，也就是借着这个了结了他们老旧的生命，并以基督新的生命来重生他们，使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施浸者约翰引进的职事是开始于初步的水浸，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有灵浸，也就是这个奴仆救主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职事，那经过呢死而复活的过程，成了那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这些这个重生的人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把我们能借着这个圣灵进入三一神里面。所以这个镜有两面，看得见的一面呢是借着水，看不见的一面是借着圣灵。那这个圣灵是看不见的，所以需要借着水成为这个灵镜的彰显和见证。那这个圣灵的灵镜呢是看不见的，却是呢这个水浸的一个实际，所以这两面都不可以缺的。所以施浸者约翰是将这些悔改的人呢是浸在水里，那主却是要将这些我们得救悔改的人是浸在圣灵里，所以水呢是象征死和埋葬，为着了结悔改的人，那圣灵是生命与复活的灵，所以为的使被了结的人有一个新生的起头，得着这样新的生命，所以今天约翰悔改执事的标记就是水浸，那这个奴仆救主生命执事的标记是灵浸，也就是把人这个神的生命把浸到人的里面，叫人得着新生的起头。那约翰呢是将悔改的人埋入死水里面，奴仆救主呢是他们从死水里面复起，也就是起来叫他们凭着这个神复活的生命的灵得着重生，并凭着这个生命来生活行动。所以我们在帮人受浸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水浸，这个水浸是将悔改的人浸入死里面，将他们埋葬，使他们能与世界分别， 所以他是进入了基督包罗万有的死里，与了结了旧造，了结了这个旧的生命。那不止埋葬受尽的人，他也埋葬了这些他们的罪、世界和已过的生活和历史。就如像红海是为以色列人埋葬了这个埃及的旧生活，也就是埋葬了法老和埃及的军兵。那把受尽的人从弃绝神的世界里面能够分别出来。那这个是就是洪水所预表的。洪水为这个挪亚和一家和他一家人啊所成就的，就是让他们从这个世界和其中的败坏分别出来。他们所以水浸是消极的了结，是消极的脱离。这是施浸约翰悔改执事的标记。那还不是只有消极的一面，我们还需要看积极的一面，也就是灵浸。灵浸乃是借着圣灵使被了结的人有新生的起头，也就是得着这个赐生命的灵和复活的灵，使这些受浸的人呢被基督所复起，叫他们能凭着这个复活的生命的灵得着重生。那这样的进呢，是乃是进入圣灵里，进入基督里，也进入三一神里面，那并且呢，还把他们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所以这个身体是在一个灵里与基督联合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把人带到这个三一神里面，更是把他们借着这样的灵进进入基督的身体里，这样的进呢，还要进到这个神的国里啊。借着重生，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就进到神的国里，并且呢，我们也得着神的生命啊，那就能让神在我们身里面做神圣生命的管制，我们就在一个生命管制的范围，也就是神的国度里，我们就可以在神永远的国里凭这个永远的生命而活。所以灵浸是积极的进入，那是奴仆救主生命的执事的一个标记。好，接着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一章九到十三节，也就是纲要的第六大点，奴仆救主的引进。第一个是谈到这个主耶稣的受尽。那第九节就说，当那些日子，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第十节，他从水里上来，立即看见诸天裂开了，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位主耶稣他身为神的奴仆，所以他这个奴仆救主也受尽，来表明他甘愿服侍神，并且不愿意用天然的做法，乃愿意借着死与复活来服侍。所以这样的受尽呢，就引进了他的服侍。主受尽是要让自己把他摆到死与复活的里面，使他能够不以天然的做法，乃以复活的做法来尽职。所以借着受尽，他可以在真正死而复活的三年半以前，就在复活里生活并尽职。主在地上三年半，但在他真正的死而复活的之前呢，乃是借着受尽，他其实就在复活里生活并尽职。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约翰的浸是悔改的浸，那主耶稣为什么需要受他的浸？是不是他需要悔改？那这位奴仆救主还需要悔改呢？当然主不用悔改，但是呢悔改我们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是要了结我们的思想观念，甚至做事的方法，还有一些我们里面的人的哲学，所以即使一个人没有犯错，也需要悔改，转变心思，不再凭自己来做事，不留在自己的里面。所以，悔改的真正意思，就我们的心思不仅是转变，转向神，并且呢， 我们不再凭我们自己为，并为我们自己来生活、工作、行事为人。哦，所以主来受尽，指明他不愿意凭他自己生活，也不愿意凭他自己来行事、说话、工作。主把自己这个人的部分了结埋葬这个他不凭自己生活，他只凭父的旨意而活他只要凭神而活，凭着父而行动，并为着神来尽职所以这是这个主耶稣受尽的原因。也是主受尽，就是引进他到福音的服事里面这也就是主的福音的执事的第一步。十节说他从水里上来，立即看见诸天裂开了，那灵仿佛鸽子降到他身上。11节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您。”这个诸天向这位奴仆救主开启，表明，他甘心献上自己做神的奴仆，蒙了神的悦纳。那灵仿佛鸽子降到他身上，就表明神用那灵为着他对神的服侍而高他。鸽子呢，就表征这个眼光和目的上的温柔和单纯。所以，因着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主耶稣身上，他就能专注于神的旨意，温柔并单纯的尽职。所以，主是蒙神悦纳的。这位基督甘心献上自己，做了神的奴仆，就蒙了神的悦纳。神在全宇宙中，他只喜悦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所行所做都该连于基督。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就需要连于基督，因为神只喜悦一个人，就是基督。我们若连于基督，经过基督，那也被基督经过，我们就能讨神的喜悦。那只有在复活中，我们不凭着己意，只凭着灵来侍奉我们才能蒙神的称许。来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需要连于基督，连于基督，我们才不会凭着我们的己意，不会凭着我们的天然，不会凭着我们的热心来侍奉我们的侍奉才能蒙神称许，蒙神悦纳。好，12节，那灵随即把耶稣吹到旷野去。13节，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诱，并与野兽在一起，且有天使服侍他。我们看见主被引进他的职事第一步是受尽，那接着来看第二步，第二步就是他要接受试验。主受尽以后还要受试验，好证实他的完好无缺所以那灵对这位神的奴仆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催他去受试验，以证实他的完全无缺。合格尽职，那灵随即把主耶稣催到旷野去。这个"催"是一个很强的字，指明这个主耶稣受尽以后他就完全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所以他没有凭他自己生活行动，神的灵要他去哪里，他就哪里，所以神的灵就能把他催到旷野里去主被催到旷野里，表示他是服从的。如果他是凭着己意志刚强，抵挡这个吹破，他就不会受那灵的吹破吹逼那但是呢，他非常的服从圣灵就能把受了尽的主耶稣吹到旷野去。他服从那灵，证明呢他是完全忠于他所受的尽。对主来说，这个不再是我，乃是神，乃是父神。阿门。他在旷野受试诱40天，四十就表征这个数字，表征试验和受苦的时间。神的仇敌撒旦呢？这个也是被用来试验并查证这位神的奴仆救主地上的野兽也就用上了，天上的天使在这次的实验中都用上了。阿门。所以奴仆救主乃是借着开头的这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受尽， 第二个是试验，来引进到他的侍奉、他的执事里面。哦，那今天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也都要经过试验。我们的工作呢，也都是需要经过试验。盼望我们的工作是耐火的，是能经过试验的。神工作的起头应当是生出于神，照着神的旨意，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照我们的喜爱。那神工作的进行呢，是应该凭神的能力，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神工作的结局，乃是要叫神得荣耀，不是叫我们自己得荣耀。所以起头是需要出于神，那进行呢，乃是不是凭我们自己，要凭神的能力。那这个最终这个结局呢，乃是要叫神得荣耀。不是叫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一切的服事，需要从神起头，并着凭着神的能力来执行，最终是要叫神得着荣耀。好，我们接着看纲要的第七大点结语：一，做神勤奋的福音祭司，大量得人，并将所得来的人成全，服侍人到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今天都是新约福音的祭司，我们需要做神勤奋的福音祭司来得人，把献上罪人给神。那我们需要不仅是生，还需要养，那我们需要把得来的人呢，使他们成全，喂养到生命的长大，使他们被成全，并且呢。我们最重要，我们不能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面，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基督的身体里，成为基督身体的好肢体。阿门。第二，操练不凭己意侍奉，乃在复活中凭着神的生命且凭灵侍奉。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操练，我们的。所有的侍奉不是凭着我们的己意，我们的侍奉应该有神的起头，是应该是出于神，是照着神的旨意。我们在复活中呢，我们凭着生命，神的生命来侍奉，凭着那灵来侍奉。所以，我们不是凭我们天然的干柴，我们乃是需要凭着神的能力，最终，这样的侍奉才能叫神得着荣耀。好，后面我们有点祷告，主啊，谢谢你带我们进入这个马可福音，叫我们能认识奴仆救主的生活和尽职的历史。主耶稣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借着追求马可生命读经，能认识马可福音中主在地上所行的一切。和指示，好叫我们真的像他学习，像奴仆救主一样来服侍人，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带到基督的身体里，叫我们不凭我们自己的意思侍奉，乃是像主一样，只顺服神的旨意，只执行神的旨意。主啊，得着我们借着这样追求马可福音。叫我们进入奴仆救主的地上的生活和他尽职的历史，叫我们能够成为今天新约福音的祭司，来带救罪人，进到你的面前，把罪人献给你，并且使他们得着神权，在生命中长大，建造基督的身体。阿门。